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就是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实际上有很多次大公会议哈。
东正教是希腊语的世界，西方基督教是拉丁语的世界。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度饭桌派。今天是我们的学习派。那说到学习是一个大的话题，那我们缩小一点，我们今天呢就继续我们曾经的一个话题，就叫做聊聊东正教。那聊东正教呢，不是我一个人，有我们的陈牧师在我们中间，我们先跟他打声招呼。你好，陈牧师。
你好，大家好，很高兴在这里跟你们互动。
对，我们真是很高兴哈、哦。陈牧师坐镇我们饭桌派呢，海伦呢就很放心了，因为陈牧师自己可以带领我们在这个繁琐啊纷杂的这个历史光景当中，让我们可以抽丝剥茧，能看一些重要的东西。那上一次陈牧师已经带我们聊了聊东正教，也就是正教会。但我们也知道，任何一件事情发展到今天啊、都不是无缘无故的，它一定有它的历史脉络的。
嗯，
就像我们看今天的东正教一样，它一定有一个历史脉络，所以我们就回到历史里面，我们来看一下最初的教会，使徒们建立的教会是一体的，如何慢慢的走到了今天啊，我们就来整理一下这样子的一个脉络。那在这个整理当中呢，我们更看一下就是在神学上，在历史的一些节点上的一些变化啊、所带来的影响，好不好，陈牧师？
好，很好。
对，那我们就可能要回到遥远的古罗马时期了。那讲东正教呢，不得不大概提一下哈，东西罗马的这个分治。我们说君士坦丁大帝哈，大概是在313年的时候，他颁布了这个米兰敕令啊、使得基督教呢不再成为非法宗教，成为一个合法宗教。那一直到公元后330年，君士坦丁大帝他把他的首都从罗马迁都到了君士坦丁堡，有了一个新的首都。陈牧师啊，在这个时间里面，实际上罗马虽然迁都了，但它仍然是一个整体，它仍然是被叫做罗马，对吧？
对。
那一直到狄奥多西大帝大概在395年的时候，他把罗马分给了自己的两个儿子，分成了东西罗马。像东西罗马的概念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
对，这个历史是相当复杂、我们通常可以纯历史来研究，不牵涉到任何的宗教信仰和神学。但第二方面，我们如果看历史，一定牵涉到譬如政治文化的背景，那就复杂很多。最后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当然看这些历史是与我们基督教信仰有关。所以君士坦丁大帝他在世短短65年，但是我们认为他跟我们最大关系的当然就是他在313年他看到这个异象，他就接受了基督教。那其实到今天为止，我们比较好的历史书都会提醒我们，君士坦丁大帝并没有颁布说基督教成为国教，他只是说基督教成为了一个被接纳的宗教，或者用现代的俗语来讲是合法的宗教。
嗯，
那因此这一个当时的处境仍然是一个多元宗教，但基督教的确是受保护。
嗯，
结果基督教能够脱颖而出，就有很多不同的背景了。现在特别在美国越来越多这些社会学的研究就知道了啊，基督教的教义啊有很多方面啊都胜过这些异教啊民间宗教啊。那这一些书多得数不胜数，我们也没有时间仔细的来讲。但不管你是用归纳法，就是从社会学来归纳出啊基督教有很多优点，还是你是从神学来做出发，说基督教的信仰因为是真实的，所以它就有所谓它的处境化，它有优势啊，这一些讲法都合理的。那我们跟着下面就看见基督教就有急速的发展。当然下一个年份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就是325年的尼西亚大公会议，而且是由君士坦丁大帝来主持的。而现在来讲是不可想象的，怎么可能有一个皇帝来主持一个教会的大公会议？而且今天我们讲到东正教，我们可以说尼西亚会议基本上就是东西教会 几乎是唯一完全接纳的大公会议了。下面开始呢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差异了。而刚才你也提到，在君士坦丁迁都之后，整个重心慢慢移向了康斯坦丁堡，那这个又是一个很大的分水岭。所以在当时候其实是同时发生的，就是325年前后已经开始迁都到康斯坦丁堡了，直到330年就完全迁都完成。这个拜占庭后来就被称为康斯坦丁堡，就是现代的伊斯坦堡。当然最著名的就是后来在中世纪发展出拜占庭帝国，是一个基督教的帝国，与当时候整个地中海沿岸的伊斯兰的帝国分庭抗礼，这个是之后的历史。
对，
所以我们只能够说当时候整个发展是现代人不明白。譬如我举一个最大的误区，就是叫做政教分离或者政教合一啊，我们有时候就说到了整个中世纪啊，整个西方就是政教合一，一个神权政治啊，我们甚至认为这个字是不好的啊。现在有时候这个媒体还将这个字用来形容泰国啊，因为泰国的佛庙对他们的政治有很大左右的力量啦。跟着用这个字还形容整个伊斯兰的世界的版图，那我们看了就莫名其妙，这个佛教是不会有这个神观的嘛，你怎么可以说它是政教合一了？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很多历史书一般都会说了哈，我们不要有这个历史导致的观念，特别呢我们不要用现代的心态去看以前的历史，就说哦，他们是古老的古旧的，并且还说他们是没有经过开蒙，没有经过启蒙，不要这样说。其实整个基督教的世界其实不是耶路撒冷，其实是地中海沿岸土耳其，所有保罗的书信，整个启示录的七封的书信都是在今天的土耳其的版图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认识这个叫做东方的世界，不要经常用电影的角度来讲，哦，他们是个很神秘的古色古香的一个奥秘的地方。不是的，他们是个伟大的传统，而且他们跟我们一样都是正统信仰的教会，但是大家有偏差啊，好像天主教一样，但我们是尊重他们，我们是和而不同，有一个大公教会的心态啊，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欣赏天主教徒，我们也欣赏东正教，但是我们相信他们信仰上面我们可以加以区分的啊，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应该有的一个开放
的
大公正统信仰的态度。
对的，是的。
对，
就像刚刚陈牧师跟我们讲的哈，我们从历史当中再来拨开这些层层的面纱，我们来看一下，像东正教是有着古老的大公信仰的传统的。那刚才陈牧师提到了，就是尼西亚大公会议。据我所知，就是在基督教历史当中，实际上有很多次大公会议哈。那我们如果来细分的话，好像新教只承认前四次大公会议，但是东正教是承认前七次大公会议。罗马天主教好像承认是前22次大公会议。所以呢，这个大公会议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应该说是基督教整合自己的信仰，整合出信条、信经，明确我们的信仰，对付异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会议。特别是第一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几乎是整个东西方，那个时候实际上还没有分东西方教会哈，都是只是不同的地区，就是被君士坦丁大帝召集在一个叫尼西亚的地方。其实这个尼西亚地理位置也是坐落在君士坦丁堡的旁边的，
对，
而且说是
对，
据说哈有318名东西方的大主教就来到了尼西亚，而且很多很多人是之前受到了罗马的逼迫的。从监狱里出来的，是受到酷刑的，有些是眼睛瞎了的，有些是身上带着伤痕的，齐聚尼西亚。这些信仰的敬虔者，这些主教们，他们同感一灵，分享神的慈爱怜悯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场面是非常感人的。
对， 所以今天来讲啊，我们又要小心啊。我们大公会议，我们就看电视啊。当然，我们一看就是罗马梵蒂冈，哇，跟着就有个教宗坐在中间，跟着很多主教啊，都是穿红衣的，哇，很盛大的一个宗教盛会。但是我们现在讲的是公元四世纪啊，距离我们差不多是接近2000年的历史啊。那到底这个历史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够用现在的所谓会议啊开会的角度，他们不是的嘛。而且我们现在来看呢，一般的历史书都告诉我们整个会议是从五月一直开到八月，但实际上最主要的就是七月和八月这两个月份。整个基督教一直以来的共识，他们当时所说的大公就是普世的意思，而当时候他们的世界观就是欧洲，而这个欧洲也不是现在的欧洲哦，因为有很多是没有开发的地区，跟着有非洲，而且当时候的基督教在非洲是更加的昌盛。奥古斯丁是来自北非的加达国了，跟着亚洲当然不是到我们现在的东南亚了。这个亚洲就是土耳其一带了，所以当时可能也没有所谓俄罗斯啊，他们今天都说是先有康斯坦丁堡，后来有基辅，更多有这个莫斯科，有圣彼得堡，还有当时候更重要的东方基督教的地区是叙利亚一带。所以这个东很难算的，它不是我们所讲的现在这个世界的东和西这种的区分。因此我们现在不要用开会的角度去看他们。你刚才的描述真的讲得太好了，他们真的好像一个我们教会的聚会一样，他们彼此安慰，彼此分享啊，每个人都大有感动。所以你不能够说哦，康斯坦丁大帝坐在中间，这个简直是政教混合的一个宗，他不是的。所以在这里来讲呢，当然背后有很复杂的因素，就是亚流主义啊。我们简单来讲，就是他只强调基督的人性，否定基督的神性啊。跟着这个亚流下来的，再进一步没有这么大的错误，但是他是过分的区分了基督的神人二性，就是涅斯多流教，就变成中国的景教了。那这个是东方的基督教来到中国，所以今天来讲，如果你随随便便的否定了整个早期这种东方的传统呢，那可能你就将整个东方基督教的传播也一笔勾销了。历史上面的事情是错综复杂的，我们真的很少遇见一些的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一无是处的，不可能的。最坏的历史事件，特别我们有信仰的人应该相信在神的手中都有他的祝福的。所以今天我们重新来看，我们也发觉其实涅斯多流本来的传统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异端，它有一个偏重，但是这个偏重是与非要仔细的去研究，但是亚流绝对是个错误的传统。所以今天来讲，我们看回古代的这些的历史还是有错综复杂的问题。那所以最后讲到东西方公认，对，就是要一定有三大洲的主教共同开会，才可以称为大公的会议。所以从这来讲，你可以说1054年的所谓大列教之后就再没有大公教会，真的可以这样讲。我
是的是的，
因为1054年之后他们不单只是分裂，我是列教彼此咒作驱逐出会，
彼此开除对方，
对的，对呀、这个叫绝罚啊。这个1054年之后再没有大公教会，甚至到了1517年马丁路德的改教，历史学家都会说就是再没有教义了，就是你不能够再说我们现在颁布一个新的教义，因为现在天下三分了，不单止不能够再开大公会议，甚至我们没有办法再确立一些新的大家公认的基督教的教义，也没有办法啊。因此我们看见基督教的确是有这种分裂的历史，但是我们相信当中有神的引导，所以对于教会历史的认识是跟我们对圣经的研读和神学的信念是不可分的，千万不要产生一些不必要的 黑白分明的这种历史观，就好像觉得啊，圣经的教导当然是最基本呢、啊，跟着神学了啊，教会历史呢就全部相对主义的，没有一个对，也没有一个错，全部是相对的。不要这样看，我们在教会历史当中，我们仍然可以有圣经和神学的信念的，因为我们经常叫使徒行传是圣灵行传呢，圣灵引到。早期使徒有使徒行传是教会历史的第一章，之后教会的历史不管是我们认为多么软弱的部分，都有上帝的保守在当中，这个就是我们应该有的。
对对，那我们再说回来哈，就是我们说大公会议它是要解决一些就是我们信仰中非常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前几次大公会议，它要确定耶稣基督到底是谁，他和神的关系，他和那位上帝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他一定要确立好这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种最初的确立当中，东西方的这种差异也就显明出来了。特别是在后面这个东正教他那个核子论他不承认。
对。
我想问一下陈牧师，就是在最初的几次大公会议确立的这些方面里面，虽然白纸黑字写下来了，但是东西方他的接受程度实际上还是不一样的，对吗？
对，是有分别的。那我们可以先从最基本来讲，就到底我们有时候说有四大大公会议，有四大基督教的信条啊，那到底是哪四大信条呢？跟着我们再讲了，到底到了1054年东西方教会的分裂，所谓有核子论的争论，那这个到底是什么？第三，我们就从这个核子论来讲，就是到底整个东西方教会它一早就开始大家是有很明显的差别的，跟着一直酝酿到了1000年就分裂了，到底这个过程当中怎么样影响到他们对不同的教义教条和大公会议的看法呢？所以很简单来讲呢，就是整个东西方教会这一个的分裂的确是从这个所谓的核子论，这个是一个重点，但这个不是到了1054年才产生的。所以我们总的来讲四大信条，我们一般都会说就是使徒信经，跟着尼西亚信条，跟着亚他拿骚信经和加克顿信经。在这四大信条当中，使徒信经固然是最最最普及的，最普世的，但严格来讲它跟以后的信条是不同的，它基本上就是将耶稣基督的一生用简单的语句重新讲一次，它固然当中有包括了最主要的三位一体，基督的神人二性，圣灵教会，罪得赦免，永生，但是它不是一个所谓有解说力的信经，它不是的。为什么我们有信经？好的方面就是尽可能归纳总结圣经的教导，但是负面来讲就是一定教会有纷争，好像使徒行传的15章一样，有耶路撒冷会议解决教会的问题。所以尼西亚信经是解决这个亚流主义否定基督神性的异端，亚他拿修就是尼西亚信条的其中一个元老，跟着他一直都是对付亚流主义。加克顿信经是进一步的厘清亚流主义否定神性之后其他大大小小不同的异端，或者我们有时候叫做他的异性，就是他不一定是一个极端的异端，他只不过在信仰上他有一个分歧的看法。那这个就是加克顿信条。所以严格来讲，其实我们现代意义的信条只有三个，尼西亚信经，亚他拿修和加克顿。而亚他拿修信条呢，它有很多方面也不像一个信条，因为它主要就是要处理到很多在亚流所产生下来的问题，它就一直站稳立场，被所谓赶出教会5次流放再回来，其实它里面所讲的跟尼西亚信经是基本上重复，而且的确在教会历史当中只有以一个个人名义的信经，就是亚他拿修信经，固然他的人生是可歌可泣的，他真的是我们敬佩的，但是他这个信条就是与其他的信条还是有不同，并且他可以归类于 尼西亚信条。
嗯，
所以下面来讲呢，我们就看见尼西亚信条里面是清清楚楚讲到真光所出的真光，真神所出的真神，
嗯，
是父与子是同为一哈，本性是一，当然那一个希腊语就是跟这个亚流的不同了。亚流说，嗯，基督只是像圣父啊，
嗯，
这个像就是英文所讲的 similar， 它是像的，但是英文有另外一个字叫相同啊 ，same。而这个我们跟，嗯，当然中文我们讲的严格一点，这个叫同一同质。对了，嗯，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差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你就是不能够说，嗯，哦，他们只是很像，不是的。那因此在这里呢，就多了一个，就是一个希腊语的字母，也是英语的字母，就是 I 哈，嗯啊。它本来是 homo，嗯，就是同质的，它变得 homoi。就是他们呢是很相近的，所以有些人就取笑教会了，你看你们为了一个字母啊，吵吵闹闹打架死了多少人，就是为了一个字母。我有时候讲笑说，喂，人家欠你钱啊，开支票他写少一个零啊，那你也不应该发脾气啊，你为什么还要告到他上法庭说他诈骗呢，啊，你说当然了，少了一个零我都少了几十万了。所以我在讲教会历史当中要有信念的，嗯，虽然我们不会随便的非黑即白的二分法来看历史，嗯，但是我们要相信历史当中整个基督教是有传统，
嗯，
更多基督教产生出来的是有正统的信仰，
嗯，
而这一个从传统到正统它是有圣灵的引导，而最后呢，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系统，就是说你要从圣经到神学，还要什么教会历史。教会历史不是相对主义的，我们固然看见很多的教会当中的差异令到我们很迷惑，但是我们要相信上帝是引导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最后可以超越所有的迷雾，看见上面的阳光。所以我就用一个例子了啊，比如1054年的分裂的核子论，一直以来都是东西方教会最主要的分别，从公元四世纪就开始了。那你看西方的教会历史呢，对不起啊，我要讲一个比较怪的名称了。他们呢就说，如果你是强调父与子是比较接近的同质的，那这个是什么？这个呢，在教会历史当中就有一个很怪的名称了，它叫做基督一性论，就是说呢，基督的神性就是他的人性，人性就是他的神性，并且呢，这个一性论呢，如果搬到三一论里面呢，就会讲到呢，其实圣父与圣子是不分的。那因此呢，这个就是整个东正教一直以来到了十一世纪大列教的时候的观念了，就是圣父单独差派圣子，圣父单独差派圣灵。但是西方教会包括我们基督新教罗马天主教不同意，我们说是父与子一同的差派圣灵，这个是基督所讲的话，我要差派保惠师，我们就解释这个我是包括了基督与圣父，所以叫合子论，所以正教是反对合子论。那从这来讲，我们就可以说东正教比较像一个一神论的规格，这个规格呢，我们可以说就是它一直以来的传统，而西方基督教的神学呢，它是父与子，结果像什么？像君主制，这个君主制一定有一个君王，一个皇帝在上，更多下面有不同的继位者，这个就像整个中世纪欧洲的君主的政体。所以呢，这个西方的历史和基督教真的是不可分，但是东正教从西方基督教的观点来讲，就说它是有这个所谓基督一性论的错误了，就是它过分的强调父与子的同质，就好像呢，这个三位一体呢就被妥协了，你就变得好像一个一神论。但是这一个就是真正就是东方教会不能够接纳之后的大公会议。譬如举一个例子了，连我们认为应该也是大公信条的加克顿信条里面，很多的东方教会，当然有些是接纳的，但是有些是不接纳的，所以这里呢，你不能够单单靠上网来查的。他就说我们不能够接纳加克顿信条，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加克顿信条过分区分了 圣父与圣子，并且呢过分区分了基督的神人二性。所以他最有名呢，加克顿信条说整个基督的神人二性是什么，他是不相混论，不相交换，不能分开，不能离散，这四个不能就四崩的墙壁。但是的确罗，其实你仔细看加克顿信条啊，我们虽然很清楚明白他进一步好像从尼西亚再讲明基督的神人二性，但是他经常是讲到基督的神人二性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但最后你还是问那到底是怎么样啊，那基督行神迹的时候是不是神性啊，基督他恶的时候是不是人性啊，其实他也还是没有讲明。但总之这个就是整个东方教会一直以来他们的重点，也是引起西方教会的疑心，就是他过分的将父与子看为一。而我们西方的基督教比较上是喜欢将神的二性加以区分。所以有人讲过啊，东方教会当然现在他们在不同地区，比如有土耳其啊，有俄罗斯可能用俄语啊，但是当时他们全部用希腊语的，所以东正教是希腊语的世界，西方基督教是拉丁语的世界。当然这个是有一点以偏概全啊，但的确是希腊人是喜欢一的，这个拉丁人罗马人喜欢三的。希腊人的思维呢他是一种的玄思，他喜欢好像在思想一些抽象的事情，好像我们中国人讲了差不多这个天人合一了，就是这样子。所以有人说我们中国人很像希腊人，我们喜欢讲这种一啊道可道这种东西的，
道非常道，
对，我们喜欢这种东西的，因为它是诗句，它有一个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意境的。但是西方人呢是专门是分析的，什么都要有定义啊，什么都要分析啊，要有逻辑啊，
要有概念啊，
对啊，就很不同了。这的确是啊，东方思维跟西方思维是有不同了。
是的。
所以今天呢，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当中，其实啊，对我们现代人来讲啊，有很大的意义的。它启发我们更多明白我们现在这个世界。我们说全球化，那全球化里面到底我们东南亚啊，中国人还有西方的世界，西方人跟我们有什么不同？我们看教会历史当中已经看见一些的苗头了。就帮助我们明白世界的文化不是现在开始的，在公元四世纪下来其实一直有这一种的区分和差异的。所以我在讲呢，读教会历史真的对我们有很大的启发。
我觉得陈牧师要带领我们走进大公会议，虽然我们谈的是一些信经信条，甚至我们谈到了一些神学上的概念，但是这个作为基督徒来讲，我们是需要厘清楚的，因为这个是神在历史当中让我们对自己的信仰有更清楚的认知的一个方式，就是借着各个大公会议来标注，来标清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那听起来可能有点枯燥，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会从陈牧师的这种深入浅出、津津乐道的这种讲述当中能得着的。那时间关系，我们这一集呢，我们就先结束在这儿。我们深度饭桌派是周周见，我们期待下一期和陈牧师继续来聊聊东正教。谢谢陈牧师，咱们下次见。
下次见。
不一样的视角，
不一样的解读，
生活热点
深度解析，
欢迎您收听周末节目
深度饭桌派。
想要参与饭桌吗？想要和饭桌派的主持人互动吗？您可以写电邮和发短信，我们的电邮是饭桌派汉语拼音 at梁友汉语拼音 .net。 你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322-9966-122，前面注明饭桌派，这样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了。
有些事需要长大一点才能理解，有些人需要陪久一点才会了解。